各位好，今天3月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个好玩的事儿跟大家唠唠啊。这样，这两天呢，这中国的军队采购物资采购的部门呢，触发了一家中国的服装企业，这服装企业叫海澜之家。怎么触发的呢？说是啊，你在这个中标后呢，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合同。不签订合同什么意思？就是老子不想给你干。说白了就这么简单，我不跟你签合同，虽然我中标了，但是我不签合同，我不给你干，行不行？然后呢，这边军队采购部门就急了，就呢被暂停了全军，而且是含武警的物资工程服务采购活动资格，就是说你在我这个采购商的供应商的名单里，但是呢你现在被停这资格了，不知道停多久。那而且呢，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也被连带的处理了。这叫什么呢？这属于这个军队供应商啊，失信处罚。那好多人都特别奇怪，说海澜之家这个公司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儿？我们先聊一下海澜之家。这海澜之家呀，当年是最早应该是198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建立的，后来呢改叫海澜集团，然后呢就变成了海澜之家。它最出名的口号是什么呢？是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对吧？主要品牌呢就是海澜之家呀，就是定价呢叫什么呢？平价优质、时尚商务的国民男装这么一个定位。那好像国内还是挺多人穿这个的，反正我没穿过，因为我好久都没回国，我买衣服都买优衣库了，对吧？OK，那像这样的这家公司呢，就一年的营收大概是200亿，这在 A 股的上市公司里啊，基本算是一个。头部的公司，它营收是头部公司，但是这些年呢，也确实有它自己比较难的地方，因为呢，一个是男装啊，确实是不算特别挣钱，咱男人穿衣服有的时候确实也不太说那么讲究吧，因为换的也没有女孩子那么勤嘛。然后他现在就开始重新布局，什么从男人的衣柜到全家人的衣柜这种转型啊，哎，下边那个各种各样的品牌啊，什么黑金啊、英式啊、什么海澜优选生活馆。最后还多元化经营到那种应该叫什么？饮料这个领域，可能他觉得这个也不错，就大概是这么一家公司。那像这样的公司呢，基本上来讲，它能够被军方处罚，而且是不愿意签这个合同，而且这些年可能是经营上确实有点困难，可能他就好多人说他为什么不干这件事儿？是这样的，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哈，中国军队的在这一方面的采购是怎么玩的。一个呢，就是军队的采购啊，分成3大部分，叫什么呢？物资、工程、服务，这是3大类，对吧？那它呢，这种招标方式，就是它采购方式呢，也分成3种。第一种呢，就是公开招标，干嘛呢？就是适用于什么不涉密，也就是说这东西啊，跟那军事机密没什么关系，竞争充分的这项目，这个呢，大家都可以去干。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然后呢询价采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呀，它有一些涉密的东西，而且呢比较精密的。从合格的这个供应商这里呢，供应商库里啊，随机抽取或者邀请3家，就是这它这个东西各位都知道，这种叫做就是应该叫什么标来着？不叫招标，它叫那个，反正就是邀请的那个去参加这个投标去。然后呢，再从当中选一个。还有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单一来源采购，这个没办法，只能从那地方采购。你比如说，比较高精密度的，或者是说，只能够一个地方生产的涉密级别非常高的，导弹的燃料，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部位的电子器件，那这些东西就都是单一来源。单一来源呢，就是严格审批，对吧？就是没有合适的替代，也没有这个别的地方生产的。那出问题出的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单一来源采购这儿。就为什么当时火箭军出问题啊？火箭军出啊，咱一会儿再说具体的为什么出，就是它的这块就在单一采购这一块就出的问题最大，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封闭系统的话，那没有人真正能够进去。如果这些专家就被买通了，那就。肯定是这东西就出问题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你现在要看这个，比如说这海澜之家，它的这个它肯定是服装类嘛，军服啊、武警制服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它是公开的招标呢，还是邀请的这个招标，对吧？那邀请的这个招标呢，就是从3家里选一家， 这个呢，他不签这合同呢，我们就大致可以理解，说是这个，我们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干，为什么呢？因为他被邀请了，因为他建了一个叫什么供应商的库，他是每一次邀请的这个招标啊，是从这库里啊抽三家，然后你们这三家去竞争去，然后我选一家，再给你们去做，再给你们去把这单子下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说白了，海澜之家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没想干这活儿，为什么呢？是因为被抽到了，你不得不去应标，要不然你在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保住自己在这个供应库里的这个位置，他只能去应标去。那如果你要是说应标了，你又不想干，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法干，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很简单，就是他当时在这个投标的时候没在意。直接就报了一个差不多的价钱，然后呢，其他的两家呢，比如说这三家里，其他两家报了一个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搁在里边的这么个价钱，这包括在各种各样过路费、过桥费，对吧？各种关卡的费用，然后还有回扣，那可能他这价格最低，或者是觉得说，那他这个还行，就把他给搁上去了，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一麻烦。那如果他是公开招标，他去投标的话，很有可能是干嘛呢？是围标的时候，就是因为像中国的这些东西，围标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把你啊给你做了一套。本来啊是围标是为了中，也有可能围标啊是为了不中。那各位你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活儿吧？招标的时候啊，有些呀是围标的时候，围标各位知道吧？就是有一家公司他是要中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一个人没法去招投标，所以呢他就只能够说找一堆假的公司陪着你嘛，陪着你玩嘛，花点钱，然后呢你们这些公司呢报一个高一点的价格，然后呢我呢去把这个标给拿下来。然后呢，你们反正这朋友也好，还是说给你点其他的一些好处也好，还是一个下回你来中标，我来围标，这都是常规操作。还有一种招标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块我要去，然后但是我其实不想中标，对吧？公开招标嘛，我虽然是我可以不往去不去那个去招，可是我要保证自己保持一个存在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这个标。那 OK 好，我是让你们去干这活，你们中标行，我实际上是陪着的。那可能海澜之家就被人玩了一撮儿，就是别人都打算着不中，哎，你现在过去了，咣叽一傻逼了，一下中了，结果发现。原本自己以为自己报的价格已经很高了，就是很高了。实际上而言，发现这旁边这帮人比你报的还高，对吧？嘿，比你报的还高的时候，那就把你给显出来了。那这个钱实际上而言，他觉得说这个不合算，那我就没有办法去中这个标。就是你如果要是让我再这么干，我算上各种各样这些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去挣钱了嘛，或者是我这要赔钱给你做。因为军队的单子呢，一般来讲呢是比较大的。如果一旦说，甭管是哪儿换一季军服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那个单子是非常非常，价格就是整体的总价很高。但是呢，要理解一件事儿，军队这边啊，它的这个利润比较低，就是拿到自己手里的利润比较低。有可能人家说，因为我原来一个哥们儿还给我做过那定做的那种中山装什么那种东西，他就是给军队做备服供应的。那会儿呢还没有这么，还没有这么严格。他那些东西他就挣钱挣得多，但是呢他挣的钱是他自己明面上挣的，往下的每天每回的这种跟这个军方采购部门搞好关系，然后呢回扣诸如此类的东西，会吃掉他利润的大部分。他挣的钱实际上没有他账面上的那么显示的那么多，这个应该各位都能理解。所以呢，在他这块就觉得说，那我就干不了。而且呢，军队的东西啊，要求呢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你要是去付款，那军队的付款呢是这么付的，是那个就整体呢是偏这个谨慎，对吧？但是呢，他呢。会把钱基本都能给你，比如说吧，它有一预付款，预付款是什么呢？就是部分项目可以达到合同金额的30%左右，对吧？这个呢，近年来啊，都鼓励啊，提高到这个比例，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讲， 那都愿意提高到这个比例。但是实际上而言，我们都知道这个比例其实是到不了的，这是预付款。那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进度款。什么叫进度款啊？就是说你做到一个程度了，交付一个到一个水平了，OK，我把第二笔、第三笔，然后结尾款，这样叫一个进度款给你这么结。那这也是军队付款的一个特征。当然，其他地方也很多的是这样的。那还有就是验收和尾款，对吧？那如果你装备啊、服务啊，最终这验收合格了，哎，尾款呢一般留多少呢？5%到10%的。这个质保金，质保金什么时候给啊？是如使用了大概1到2年之后，没有质量问题才给你退，才给你的。大概军队的付款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军队的付款周期实际上是长于地方政府的这个付款周期的。但是啊，但是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付款的保证率。其实还是高的，因为地方政府往往会给你拖欠很久很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根本不给你付款，所以军队这边的单子呢，很多时候还是一个利润不高，但是可以能够吃的一个单子，大概算是这样。但是也得看什么样的单，你比如说吧，像是很多的这些，比如涉密的这些东西，或者是军队的一些。正经装备的这些东西，它往往呢就是还大家现在吃的还比较开心。那如果要是说像这个大陆货的，你比如说被服这一块东西，然后呢包括它的鞋这些东西，它就很，现在就好多公司就不愿意做这个。为什么？因为一个付款是，因为这种公司它是一个，你别看它每年卖200亿呀，但是呢它有一个高周转和高库存的一个过程。他大量的钱，他压在这个设备，然后压在这个原料，压在库房里，这没卖出去的东西这地方，虽然看着他赚得很厉害，但是实际上他呢，并没有说有那么大的流动资金，始终资金压力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如果说在军队还是用这种模式，比如说他的这块给你付款到不了30%，然后呢，他每一期款给你。又给你少晚付，到最后再给你留5%到10%的这个叫保证金，这个东西怎么办？而且尤其是被俘类的东西，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地儿，就是它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一个你1-2年之后，对吧？1-2年之后它肯定是会坏的。军队每年发的这个制服，对，我们都知道一年是几身啊？这冬装、夏装什么都有啊，春秋间的都有，那。他要说你质量不好，扣你10%，5%到10%，你哪还有利润呢？本身的这东西利润有没有那么大，你都会很怀疑，对吧？那原来呢，就是说呢，中国军队呢，现这个还好一点。为什么还有好呢？一个呢，他有原来有军队自己的被服厂，他自己生产一部分。现在呢，更多的时候是外界采购，因为原来被服厂生产的那个，一个是质量也没好到哪儿去，二一个呢，说实话成本也更高一些，这浪费什么都比较严重。那现在呢，去给他让他自由竞争，可是这种自由竞争他不会给你那么高的这个，不会给你那么高的利润，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原来好的是我可以把价格提高。我这提高价格，我把所有的成本给你打进去，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拦路虎，包括给军方采购人员的这部门的这些钱都可以打进去，然后我还能有一个比较薄的利润，这个相对而言比较薄的利润，因为它量大嘛，每次采购的量非常大。那现在呢，就是咱受伤这一反腐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人干了，没人不一定敢干这件事儿了。所以那我既提不上价格来，你对这个质量你就要非常的要求非常的好，那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吗？我挣不到了，我没办法挣钱，我怎么干呀？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因此而不签这个合同。所以我比较怀疑是什么，现在很多这样的军队的公开招标，没有几家公司愿意去干了。这各位能理解吧？就是我挣不到钱，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所以那没有办法干的时候，他会用哪种方式呢？就是原来的那个，我刚在开始跟大家说了三种模式。第二种的叫什么呢？邀请招标，邀请你过来，你投这个标， 我从这库里要三弄三个这个弄三家公司，你们仨哥仨过来给我投一个标，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甭管怎么样，你想在这库里待着，你就得过来给我投这标。现在我真的相当怀疑，像公开的这种东西，都是就是公开招标，已经很难招到大型的企业了，而小型企业吧，又很难去把这东西给支撑下来。因为什么呢？中国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就是你做这个，你如果想政府招标的这种，包括军队的，你是要有一入门资质的。你中小型的企业有时候是很难的。比如说，当然这个我说的中小型跟那个可能各位理解不太一样。你稍微小一点的企业，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你的这个，就是他给你压的这钱，你扛不住，就是说你的那个现金流是扛不住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如果你要是进他的这个库，就是他那个招标库啊，商家的那个库是大概被服类的，应该是100万以上还是1000万以上，差不多，反正就这个数字吧，这之间的，这当然这个宽了点，我这印象当中的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企业才可以，但是1000万的这个资产额，你去跟人去竞标去，除非你给他做皮带扣，否则的话你可能还真，或者你给他做那扣子之类的，否则的话，当然那是一个配件了，这是开玩笑的事情，就是你除非干这个，否则的话你的资金量你都不可能去支撑一个那种大规模的一个单子，可能是小批量的单子可能会给你一些，但是大批量的根本你就吃不着。对吧？你也不可能人家用你，所以现在来讲，就是中国军队的这些东西，往往都已经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公司去敢接它了。那再接是会出大，就是自己对自己公司的压力过大，而其他的方面的采购呢，是出问题出哪儿呢？我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原来火箭军的出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他当年呢，就是因为第三种的这个采购出的问题，就是招投标。其实常见的黑幕呢，大概有那么几类。我原来刚才说了，就是围标跟串标，对吧？串通投标，那个出现频率呢，就是最高的。大概呢，近年的这个触发比例是多少呢？到70%以上。那干嘛呢？就是几家企业串好了，对吧？那个谁陪标，谁去主投。那这投标，而且呢，他那个东西一眼能看出来。一眼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投标文件啊，它会，你想想看，你比如说我要去投一个标，我找几个人去那个跟我一起那个围标或者串通串投串标，那怎么办？那我不可能让人家陪跑的人去做投标书啊，对吧？那我得给人家自己给做好了，然后呢让他们去投才是对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投标文件呢，它都必须得高，它一定会高度雷同。因为我原来见过这种玩意儿，他妈的一定是高度雷同的，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数据啊，包括其他乱七八糟的，全都一致。其实你明白，人一展开这几份标书一看就明白了，因为每个公司跟每个公司的这种东西不一样，虽然它都做一样东西，但是它包括哪个公司的采购渠道，包括它的这个加工能力，包括怎么样，没不会有那么一致的。你差出10%去都有可能，结果你能只差出1%或者甚至0.几的差距，你怎么可能说这玩意儿是没有串标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标书，那会儿就经常的能过。你只要是军队想查，夸叽往回一倒，把这些标书拿过来一看，哪个是围标的，哪个是串标的，马上都知道，就能到这个程度上。所以呢，就是这几年有好多家公司啊，就是终身禁入或者3到5年全军禁入，就是这个不许你进了，对吧？大概有这么，就是包括它的医疗器械呀、建筑企业呀，对吧？网络安全呢，都有这样的这种例子。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泄露标的。泄露标底呢，就是评标专家呢，而且事先打招呼，就是说他这些这个专家们直接找这些企业。就是让你，就是想让你投标，就把标底给你了，然后呢，这个把竞争对手的报价都给你了，这是真正竞争的时候，真正竞争的这种标，OK 就给你了，直接呢，就是而且还有一种是什么，叫什么呢？技术倾向测定，那技术倾向测定的这种应该叫做重点吧。他如果给到你其他一个企业，你把你的这个产品按往这一边给你描述，或者是强调，或者是你这方面确实是好一些，那肯定是你 就全，那你可不就拿了这种，那你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标了吗？差不多吧，这是还是正经，这是正经的。那更黑一点的呢，对吧？就是说呢，就直接的压某一方的分数，直到什么程度啊？就是25年的时候，这个火箭军倒查9年，一次性触发了多少？74名专家，叫什么？终身禁入。他一专家有一个库，专家评标有一个库啊，就是一他直接这74个专家就你终身就不要再进这个库了，你就是已经被处理了。什么呢？116家供应商被全域拉黑，就是火箭军那案子，116家供应商啊被全域拉黑，就是你从此不要进入到军队的供应领域。对吧？海澜之家这个说不定也是害怕这个，说他妈的不定出什么事儿，我干脆离你们家远点比较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招标文件里啊，它有一个技术参数，故意啊会写的什么呢？特别专属，就跟原来就是有一些招聘地方的那个公务员招聘，对吧？某一个人的孩子要来了，他写着是，他专门写是在某某大学毕业的，然后某某科目。叫第二名，他都不写第一名，哎，夸叽，这萝卜招聘嘛，对吧？直接就给你把这个坑给你预备好了。他就是说呢，特别专属。你比如一个设备，他这一块的这个是这个有人比他的这个还高，这个参数比他还高，或者比他还低，没用。他把这个参数给你限定在就这一个了，就是这个就是某一家企业生产的这一个东西，它的这其中的某一个参数或者几个参数上。你其他的，你要是你知道，你即使知道，你要去调，因为一个大型的这个设备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是不光是这个一方面突出，有些都不一样嘛，对吧？它这个好，那个不好的，或者是说它平衡的掌握的比较好，这个都还不错。OK，那它的数据是不一样的，直接这也是直接就是一个专属数据，就把其他东西咔就给卡下去了，所以说呀，就现在的事情，那你怎么弄？你最简单了，你这个噪音，对吧？给你阈值，小0.3个分贝，我就要这个分贝数的，你高了低了都不行，怎么办？就没法办，就是说这个就是大概如此。还有其他就是什么虚假呀，什么虚假资质啊，挂靠啊，业绩造假呀。因为中国的这个，它必须得要是这个你的这个军工资质有一证书，对吧？5年的同类和睦项和同类项目，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它防止的是什么呢？这些原来很多是皮包公司，是什么呢？跟军队有关系的，建了这么一公司，实际是没有的，没有资质的，但是它这个面上资质全有。然后呢，他去把这个东西给你投标拿下来，然后再转手再包给别人，大概是这么个玩法。这原来也是干的很多，就是好多人干这个活，尤其是北京这一块，北京这一边特别特别多，因为它离那个总装还是总后，反正都比较近吧，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就现在的这种。这个原来火箭军这刚才我刚不是说火箭军这事儿吗？就是导弹燃料换水啊，推进器纯度偏差呀，对吧？井盖打不开呀，电子设备注水啊，它倒不是往里真加水，就是说它的性能是达不到的呀。就是那整个的这系列案，就把这个军队的采购已经变成一个呢，从原来是勉强可以吃，就是最开始军队的采购是一个可以发家致富的一个活儿，然后呢，到后来呢。他呢，虽然不能够发家，因为大头被这中间环节全给吃了，但是呢，也依然可以呢，能够有一个比较有钱的，那大家可以在这边吃这个东西。到这2年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反腐完全没效啊，你也不能说没效，这是有一定效果的。这2年呢，就是变成了一个未必敢往里走了，因为这个坑太大。原来呢，我吃完以后甭管怎么样，那就完事儿了。现在要倒查多少年？谁也不敢说心里是完全没有没事儿的，就真的这个很难讲。说这一辈子你做生意没干过什么，完全就一点合法、一点非法的东西都没有，或者是一点擦边的都没有，这谁也不敢讲。那其他地方你干了这个，比如说稍微有擦边的事儿，那还有一种咱上法院嘛，或者怎么样？中国这块儿，人家想弄你，那不你就是一待宰之猪嘛，对不对？大概也就是如此。所以呢，就现在的这些公开招标的项目，好多的这个已经不太有 公司愿意真的去真金白银再往里搁了。有没有还往那儿干的，顶着风往上走的？有，绝对是有。要不然的话，咱中国这个解放军不都是一堆，咱甭叫解放军了，叫党卫军，对吧？都不都光屁股了吗？那不可能啊。但是呢，说白了就是好多就把这东西当一个政治性的任务。很有可能就是海澜之家已经测算过了，说而且他资金压力比较大，这个呢这一回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单子，他测算过，说我这他妈真干不了，风险大收益低，而且甚至于有可能是负收益，我就等于是多交一笔税，这个交完这笔税还他妈不一定有好事儿，我干嘛要干这种事儿？算了吧，就不干了呗，我就生生的不跟你往下签合同，就是我就拖着。这个我干不了，或者怎么样，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说我的这个生产能力发现不足，我的某一些厂子那个机器年久失修，对吧？我没有办法进行，没有资金进行采购，反正你找出各种各样的辙，然后呢，就把这边给惹恼了。终于找着一个敢接这标的一死鬼，我还不准备薅你的毛，等什么呢？对不对？那你居然敢不让我薅你这个，那我就把你从中给咔嚓掉了。还不让你参加这投标了，以后也不让你干了。我估计啊，这种情况还得持续些年。所以海澜之家到底是说，这好，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感觉自己比较幸运都不好讲。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松一口气的感觉都是有的，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这些年里啊，就是中国，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嘛？我说中国的军队啊，这些年除了去把高层一遍一遍清洗之外，他最应该干，他现在就在已经在干的，这几年一直在干的，就是23年到今天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在盘库，就是这个原因，就甚至于包括从整个招投标系统，然后再到这些供应商，再到这些整个的这个标书的这种倒查，都在盘库，这没盘清楚之前，不知道自己家底儿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打仗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发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的，尤其是一种高强度、高技术领域的战争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还或者是能打到什么程度上，就是如此。你从这一个被俘这一块，你就可以看出他现在整个的变迁。至于说以后会不会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体制之下，只要他这么一直一直清洗，那大家只能是越来越不敢干活，越来越接的这种真正敢干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像那个当时的这个高铁那头似的，他虽然是贪，但是呢，人家是真敢站在高铁这个车头这一块儿，试车的。像这种人可能都没有了，那就更麻烦。这比你完全的是一个腐败的军队。但是他有这种战斗力，或者是说他有这种创新精神的军队，那更糟糕，大概是这样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